请诸位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319页，我们今天从319页经文第七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摄犯境界，一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众经饮酒食胆，五心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我们接着前面，佛陀为大众开示受持楞严神咒的殊胜。这楞严神咒全名是摩诃萨埵的不达那无上神咒，简称这不达那咒。那因为这不达那咒是出在首楞严经，所以我们一般称为首楞严咒啊，这楞严咒。那这楞严咒全咒就是如来藏心啊，所以叫做总持啊，大总持心，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佛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佛性。那所以这楞严神咒就是在说明阐述这如来藏心的。那这个说法是佛与佛的这个微密语，所以我们受持这楞严神咒自然能够感得不可思议的这种加持力啊，这种感应加持力。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一段经文的事项上的解释已经解释完毕了啊，也就是说明这个受持楞严咒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神力加持，远离一切危难啊，能够消一切重罪。那但是他也有他表法的意思，那我也跟大家说明过了，在这个事项上他确实是有这么不可思议的感应，但是我们也不能直视会理啊，或者就变成心外求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经文它表法的意思，也就是说明这段经文它说明离体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它表法的意思说明了以后啊，我们也不能执理会事，认为它就是表法的啊事项啊，有怀疑，哎，不能有这样的怀疑，因为佛是啊真理者、实义者、如矣者，不诳矣者，不异矣者，在事项上绝对如实，绝对圆满。那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修因正果啊，这样才能够事跟理圆融。那这一段经文从阿难，是善男子持此咒时，受犯境界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无问轻重，一时消灭。众今饮酒食啖，五心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这段经文它表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修学心地法门啊，能够悟本真心明心见性呢，那我们真心里面是本来无一物，是何处惹尘埃啊， 他只有具足无量功德啊。那这一些的罪性是我们迷，所以才有相续的这种种子起现行，现行新新种子，这样相续的种种的这种印象。如果我们修学心地法门，明心见性，能够破身见我执，乃至照见五蕴皆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原来呢，我们身心世界万法，它当体就是我们一心的三谛里啊，即空即假即中啊，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如果你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放下来以后，罪性是本空啊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叫我们怎么忏悔呢？叫我们了解罪性本空，将心忏，不是只是在事相上这样啊求灭罪而已，那只是除掉末而不能。去掉我们的根本，根本就是从将心忏，你心里的起心动念攀缘啊，外层产生种种不善心、嫉妒心、狂妄心、害人心，这都是罪性的根源。如果你这样念念相续，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你都不能处理三界生死啊。所以你一定将心忏，心净空实是罪王啊！你根尘接触，不再起种种的分别妄想，起种种的不善心，那罪性你就离了啊！所以以前真忏大师啊，那时候他是一位在家居士，是个白衣，他生理重病啊，但是他根性是很利的，人家告诉他。慧可大师是得达摩祖师的心印啊，他是个得道的高僧啊，你身上病这么重，你应该去请他帮你消罪啊。所以他就千里迢迢去找慧可大师啊。他请慧可大师做什么呢？啊，他说啊，弟子啊，罪障很重啊，请大师帮我消罪啊，帮我消业障啊，帮我消罪啊。慧可大师大喝一声啊，将罪障来，我帮你消罪。要他把罪障拿来，恍然一念还照，你罪障了不可得啊。我们的心体啊，心本来就是空寂，因为你时时住着有个我，还有把这个四大认为有执着，是这个就是我的体，把这五蕴认为是我执，因为有我当然就有我所，所以心里总是有东西。如果你这个我所一脱离了，心等虚空啊，荡荡心无着啊，你现在就着身见我执啊。所以不了解真心啊，真心像个虚空相啊，什么都挂不住的。真忏大师一念还照，真心空寂啊，你是了不可得啊。他回答了慧可大师的这一句话，他说：“你罪性了不可得啊。”慧可大师为他印证，以你消罪尽，就这样。心净空实罪业亡。如果你以心地法门来修学明心见性，正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境界，你罪性了不可得啊。所以你这些受幻境界，乃至于四淡五心，种种不净，一切诸佛菩萨金刚天神天仙鬼神不将为过，因为你罪性了不可得啊，你荡荡心无着都挂不住了，罪性即空啊。他有这段表话的意思，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经文，320页第一行下段：色有不净，破壁衣服， 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作谈，不入道场，也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啊，前面告诉我们要建楞严道场，啊，楞严坛呢，楞严道场，大家在那共修，啊，将能够克起其正。那这一段经文，那告诉我们，即使你是穿了不净的衣服，啊，破壁的衣服，乃至不入坛行道，那等于是持诵此楞严神咒，受持此楞严神咒，还同入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为什么呢？啊，这段经文表法的意思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依心地法门，啊，将来修学，能够扫除我们的情事，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心等虚空，不住空相，无虚空之量，荡荡心无着啊！你如果真的证到这个境界，没有一处不是真境啊，真正的境。你看《维摩诘所说经》，《维摩诘》翻成了我们中国话叫净明。那我们认为这个净就是什么？很干净的净。啊，那这个它的相对就污垢，很污垢。啊，所以净跟秽是相对的。如果你是真正的正德的净明了，真正到了净了，真净了，那是净慧不可得，净也不可得，这才是真净的。所以我们看《维摩经》里面的一段经文，他说：“心净则佛土净了。”我们以为，哎呀，我心真的清净了，就眼前的境界就净了，清净了，那是真的。因为你如果是真正心清净了，还有清净的相，那这个眼前的境界。境界就有清净的相了，那这个清净的相再提升了，那眼前的境界就是极净相，涅槃极净相，那这阿罗汉的把阿赖耶的相分当成了这涅槃极净相了，整个身心世界像个澄清的浮面一样，那时候还是有相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心境，见的是一个清净的这个相，这个境界是四禅或者是四空，它就是这个第四禅，那舍念清净，它就有这个镜像，所以它见的依报的国土也是一个清净的像。那在维摩诘所说经里面的镜像是什么呢？是以镜去掉了染，染尽了以后镜像也不可得啊，这才是真正的镜，染尽二相耶离，多离了，所以染尽二相多离了，那个相我们就叫实相，诸法实相，叫一真法界。因为你见染是我所，你能见的你跟所见的染图，有正报有依报。你尽相也是一个能见的我以及所见的尽相，还是在我所里面呢？啊，在有相对里面都不是真实的尽了。那真实的净就是离染也离净了，那这个就是诸法实相，那这个就是真如境界，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境界。这个境界啊，就像虚空一样，但是它不是完空啊，空明不灭啊，所以心等虚空，无虚空之量啊。所以《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说的真正你求生的净土，不是那个镜像的净土，你要生的是什么？染净皆离的净土，那是真净啊，那是要心等虚空，不住空相啊，荡荡心无着的境界，那真净的镜像就出来了，你就看到了一切万法的事实真相啊，生土是一不是二啊， 你的这个身心跟你的世界是一啊，它是整个是一啊，就像你晚上做梦啊，梦醒了里面你正报的梦境里面的你跟你重报里面的依报环境，这依报环境指的你的亲朋好友啊，山河大地通通都是一件事，都是你心变出来的。所以在梦里面没有醒，梦境有染有净啊，有善有恶啊，有好有坏，等到你梦一醒了，整个心里面梦境都是平等的，都是实相，就是心体啊，一样啊。如果你依心地法门扫除情事，你见了自信，整个身心世界万法啊，乃至浩瀚的虚空法界，通通都如来藏妙真如性，那是诸法实相啊，哪有染哪有净？你去哪里找染？你去哪里找净？染净皆不可得，只有一真法界，只有诸法实相啊。所以这是表这个意境啊。所以你悟如来藏妙真如性，没有一法不是真正的净啊。所以哪还什么？还有不净破壁衣服，一行一住悉同清净，众不坐禅，不入道场，也不行道，诵此时咒，还同入同行道功德，无有异也，就是这个意思啊。等到你证的这个境界，无处不是净啊，到处都是净啊。因为这个实法界只有一真法界，实法界是虚幻的，真有的只是一真法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你依心地法门证的这样的境界，没有一处浩瀚的宇宙，没有一处不是极乐净土啊，处处都是啊，它是实相的境界啊。所以它表法的意思在表这里。那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320页经文第三行下段，若造忤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气八气诵此咒语，如是众业犹如猛风吹散杀气，悉皆灭除，更无豪华。那这忤逆啊，这段经文的事项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那上个星期我也解释过了，这忤逆罪啊可以说是一禅体的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邪破佛火身，是一禅体的众生，断灭一切善根佛性。那在大圣死教，大圣死教他们认为一禅体不能成佛，但是到了大圣宗教以后，这宗了末了宗教宗啊，自始至终的宗，刚开始大圣死教讲的没那么圆，到了宗教乃至于原教，那就越讲越圆了，越圆满了。到了大圣宗教以后，就说得很清楚了，一禅体众生也有佛性了，他只是这个乌云盖得太深太厚了，阳光透不出来而已啊，他有佛性啊，他我法二字太重了啊，他有佛性也可以成佛啊。所以佛法里面有个公案叫做深功说法顽石点头，深功他就是主张这个见地，一禅体也可以成佛。那时候大圣原教的道理还没有传到我们中国啊，还没有翻译出来啊。那时候一般学人都认为一禅体是不能成佛的，那深功这一说了，就被认为这是魔说啊。但深功他坚持这个理论，所以就被开除僧团了，他就自己跑到虎丘去了。但是他认为这是佛说的很清楚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众生都具佛性，为什么不能成佛呢？所以啊，那当然他被开除僧籍啊，那这些弟子啊对他的说法就 就不能接受啊，所以他就对着虎丘的那些石头啊来说啊，这一禅体也可以成佛，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哦，所有的石头都点头，哦，对对对，啊。后来《大波涅盘经》翻译出来以后，经文就写得这么清楚，一禅体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啊，所以深功的说法才获得大家的赞叹，啊，跟佩服，他有这么远的眼光啊，啊，这么长远的眼光啊。所以啊，佛教要圆啊，净土法门也是圆教啊，天台宗也是圆教啊，圆教要圆啊。在净土中也讲，忤逆十恶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成佛，对不对？啊，天台宗讲的《法华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若人以善慢心入以佛塔寺，一生南无佛必尽成佛道。或者小朋友以善慢心在沙子上画了佛的像，也必尽成佛道。大家知道，在佛亲证的境界是念解平等啊，如来藏中是没有大小的分别啊，大同于小啊，长同于短啊，念解是一样的啊。但你一生南无佛已经种下了金刚种子，佛已经看得很清楚，你必定成佛道。佛是念解平等的，诸位，在我们来讲要绕多久你知道吗？所以你要是看了一生忤逆十恶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哦，极乐世界真的是常入我心，哎，你一生南无佛真的种下了金刚种子，你那真的没错，毕竟成佛道，但要多久你知道吗？这只有佛知道啊。所以我们学习心地法门，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好处啊，我们深信缘起啊，这缘起啊，缘起的真理，这是佛教的真理啊，所以你会懂得修善断恶，你不敢投机啊，哎呀，一生南无佛就毕竟成佛道了，你不敢投机，你知道在佛是念解平等的，这一生不晓得多久啊，我这一生就断恶修善，不造诸恶，修福修慧，精进六度才保障啊，千万不要啊！佛说法有很多方便说不了义说啊，最后佛还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一字不一事，我们要知道啊。啊，所以有人拿什么中阴身成就法啊，基金会啊，基金会印，我就劝他们，我说我们印真正用功的，我说我们的习气不可能说是你习气很重，贪嗔痴慢，你的习气很重，好了，就中阴身一超度了，习气就没有了，就马上证菩提了，不可能的。这习气很不容易断了，你看看我们发了菩提心，决心要成佛了，决定要修行佛道了，发菩提心要成就这个精进用功，在菩提道上用功，碰到了逆境嗔心就生出来了，哈，嗔完了以后，哎呀糟糕了，我才刚发了心呢，所以要忍耐啊，要不发脾气啊，为什么又发起来了？为什么忍不住啊，没办法啊，关照不住啊，这习气很难一刹那就断尽了。但是中阴身有个好处啊，因为人将命中的时候心里很恐惧啊，所以你叫他念佛他啊，跟他讲佛法，他会深深的埋下种子啊，就好像当我们健康的时候，你拿一个念珠啊，说你念阿弥陀佛啊，念观音菩萨啊，他哎呀，他心里还觉得好了好了，谢谢你，看了你的面子，不好意思啊，让你没面子，收起来啊，然后在你念上，哎，念了，你看啦、啊，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了，我念观音菩萨给你看了 啊，然后再见了，他收起来了，不精进了。但是你要是到医院呐、啊，那些要开刀的，对不对？你说你要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保佑你开刀顺利啊，哦，他一天那个念珠就哦金哦金嘛，对不对？很专心的念啊，为什么？他会真正很用心，那个种子结得深，所以当命中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因缘，他会结个很深的因缘，那就等于有了莲花包了，身上的学佛的因缘。那有这样因缘，你来学佛啊，就有成就的一天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相信。所以啊，讲到这个入造无逆无间重罪啊，说一禅体也可以成佛，因为这是个习气罪性。而我前面刚跟大家说过了，罪障本空啊，心里面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这个凌空性啊，所以我们的罪性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啊，真有的就是那个空明的心而已啊。所以以前有两位比丘犯了重罪了啊，这两位比丘是无意犯了重罪，那他跑到优婆离多尊者那里忏罪啊，那维摩举居士是金树如来再来的，所以他当然啊能够圆照法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也知道这两位比丘的善根深厚，他就到了优婆离多尊者这里，告诉优婆离多尊者说，你为众生忏罪，你要知道他根性啊，这两位比丘是大圣根性啊。他就为这两位比丘说啊，这罪章不在内不在中间，你罪性了不可得啊，你去哪里找罪性呢啊。这两位比丘当下反照这念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身心顿脱，一下就契入了。但是这个都是要宿世的因缘啊，宿世的因缘成熟的，一下就顿入自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所以古德常讲，心空即地归啊，这个空不是住的空的空，是有离的空也离了，有无二相皆离的，那个临照性显现出来的啊，临光独耀啊，啊像太阳这样光耀啊，迥脱根尘啊，这样的真性显出来了啊，什么都挂不住啊，那真的是你罪性了不可得啊，是比喻这个啊。所以这个罪犹如猛风吹散杀机，机皆除灭，更无毫发。所以如果你依心地法门顿悟自性，本来无物，一切罪障消除啊。但是事相是有的，当你承愿再来普度众生的时候，依到了过去生的事相，还是要还这些事相。但是你已经证得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你还债就不苦恼啦。以前在佛陀的时候，有位啊，这个央杰摩罗，他最先是医治一位外道师父，他是人非常的憨厚，身体又壮啊又潇洒。那个外道的师父也很疼他，他那个师母啊更喜欢他，对不对？他很潇洒啊。然后呢，有一天他的师父外出了，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他这个师母啊就去引诱他，然后他就很不高兴的跟他师母讲，那怎么会这样，就是对他师母就是一种啊很这个啊等于有一种教义的口吻来跟他呢严记他师母的啊这种啊，不守道德的这桩事，把NG他。那 他的师父回来的时候，他这个师母啊，又怕这个徒弟去偷偷告诉他的师父接庄事，所以他的恶人先告状，先把自己的身子抓了一道红一道青的，啊，然后又哭着去跟他先生讲，也就是这外道师父，说你那个徒弟啊，太不像话了，你一走的时候，哈，他要来侮辱我，所以我坚持抗拒，你看我甚至给他抓成这样子，所以他的师父就很气，啊，就教他这个徒弟，说你是不是你不错啊？你是不是想要正果？他说是啊，我要正果啊。他说你去啊，杀100个人，哦，这100个人一杀就堕地狱了。你把他的小拇指啊，把它串起来挂在脖子，就成佛了，成道了，正道了。哦，那你看，央杰摩罗啊，他的个性很直啊。他师父怎么讲他都相信，他就杀了99个，他挂在脖子就差一个。那他这个杀人的这个消息啊传遍了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大家看到他远远就逃避了，就差那一个，他想得很头痛啊，那怎么办？哎，他突然想到他母亲都会给他送菜给他送饭，哎，今天没办法了，等我成道了再度我母亲了，今天就让我的母亲当牺牲品了，就准备杀他母亲。佛宿命通，他心通，一刹那就知道了。但是他不是恶啊，是被他师父陷害的，说佛要救他了。这一下还得了，忤逆耶，杀母耶，啊，所以他母亲还没有到以前，佛陀就示现一个出家人走到他的前面，他说啊，太好了，我今天就不用杀我母亲了，拿了刀子啊，就在后面啊杀这个出家人。那刀子一挥，哎，就差个一尺，他要再跑快一点，快到了，一挥又差一尺，哦，这样呢，前面那个沙门是走的，这个心不动，气不喘，他是后面气喘如牛，啊，然后大声的叫道：“沙门呐！”直啊直啊，停一停啊，对不对？他想杀他，这时候佛陀一转身，该停的是你的心啊，不是我啊。他一看到那个佛的32相啊，那个相好具足无量威仪啊，3000威仪8万细行啊，一看就自然跪下来。那佛为他说法啊，告诉他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叫他放下你一切的妄想分别啊，不要去想说我要去正道啊，要什么方法呢？心外见法，你的自心就是佛啊，你只要放下万年一念不生啊，当下即是啊，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他经过佛陀的开示以后，他果然身心顿脱，空灵的自信现前，空而灵，灵而空，即照不二。当下看到这个五蕴身根本没有这个五蕴身的实体，就是那个空灵的心呐、啊，那个即照的心，它既有见闻觉知种种妙用啊，啊，那我们的眼见耳闻不过是那个空灵的心借着这个功具显出来的作用，本来不需要这个功具作用，因为有业，所以必须借这个功具来起作用。这个功具是来还宿债的，来还旧债的，本来不需要借这个功具啊，那这个功具是来还旧债，我们去把它当宝，那个宝是你那一念真心的、啊、空灵的心，那是不生不死的啊，它的作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个能量是这样，不需要休息啊，神通道力变化不可思议啊，他证阿罗汉，见到空明的自信。你看他造这么重的罪啊，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但是他虽然证阿罗汉果，他去托钵的时候啊，人家就给他烂泥巴，用石头扔他，这样来侮辱他，他的默默的忍受啊，真的是无声忍、啊、 他也不动心，哈、啊，他还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太好了，你们对我这样太好了，消我的业障，太好了，太好了，他感激呀、啊，感激众生消他的业障，或者他想到这99个，哈、啊，这个重罪怎么办？杀了这么多人呢，怎么办呢？感激呀、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如果你一发菩提心，你碰到了逆境呢，啊，你要感激呀、啊，不要埋怨呐、啊。我们的周居士最近的摩托车被偷了，一副很沮丧的脸，对不对？我说啊，过去欠人的，修行就是要这样啊，你锁得好好被偷啊，这是的，就是。速速的业还人家啊！你要心存感念，算身外之物还好呢，对不对？还是这个只是去掉身外之物而已啊！不要口出恶言呐、啊，要能够安忍于心呐、啊。所以你看，这个央杰摩罗，他造这样的重罪，他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下证阿罗汉果。所以我们要懂得大圣佛法，你如果能够顿脱身心，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永远具足的，就好像白天太阳永远挂在的天空啊，只是被云彩挡住，这云彩被风一吹，太阳光马上现前，不需要用什么因缘去把它制造出来的，所以真本有，妄本无啊。所以这段经文就是指这个意思啊，他是表这个意境的。那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阿难，若有众生从无量无数劫来，所有一切轻重罪障啊，从前世来未及忏悔，若能读诵书写此咒，身上带持若安住处，装载圆管，如是积业，忧汤消血，不久皆得无生法忍啊。这段经文的事项我上个星期也说明过了，我们来说明这段经文它表法的意境。这是表啊，我们悟本真心、啊、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不是学法无益，因为你不悟本心啊，你一定是心外求法，心外去找菩提，心外去找作佛，不知道自心的光明相就是菩提，自心的作用就是般若啊，自心的妙用啊，就是如来的无上正等正觉啊，那自心的体就是佛体啊。所以佛法生三宝就在你一念心中具足啊，不是往外找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也了解这十法界啊，身心世界万法是你自己心业力变出来的、啊、它当体即空，它恒守自性、啊、像梦里的你，它只是心体啊，梦没有醒，以为梦中以为有一个你，有你的依报世界，梦一醒就知道它是空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心世界，它就是你自己的心业变出来的身心世界，所以佛把业力，把这个无明业破除了以后，生土不二，有情无情是一不是二啊，这有情无情同源种质，生跟土是一不是二，没有真正的生跟土啊，生土不二，唯是一心啊，这心体变现出来了，它当体无生无自性 啊，你这样修空观，当空观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无生，他当下就有假，他当下就有中。所以前些日子有人提出佛讲胜义地跟这个素食地的道理，也就是真地跟俗地的道理，我就跟他说明，佛讲的真地就是俗地，俗地就是真地，真俗不二，所以佛法是不二法门嘛，不是真有个真地啊，真地是讲一切法空，但是不是断灭空， 熟地是讲一切的油，不是真油的。所以真谛是讲什么呢？讲因缘有而自性空，所以有就是非有。那胜利地就是啊，这是胜利地。那素食地就讲什么？讲啊，这个自性空因缘有，自性空因缘有，所以呢是非有而有。素食地是讲这样，素食地是讲自性空因缘有是非有而有的。那真谛也就是胜依谛是讲因缘有而自性空，所以有而非有。你看非有而有跟有而非有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当这两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中道了。所以如果你体会到无声的道理，真俗二谛原来是一样，是不一不异，是不二法。所以当你修空观，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假，它也有中，空假不二的中。你修假观，那个假观它体是空，它当下是空跟中是不二的。你修中观，那当然是空跟假是一不是二的。所以它就不像外道这样以身此灭，以灭此身，用压的把心扶住了，认为这就解脱了，而不能显真心的作用。所以你一定要悟本真心呐、啊，知道心佛众生三种差别，知道自心本是局照啊，自心本即恒沙妙德啊，那知道这身心世界是心变出来的啊，所以你就不用压的方式来扫除你的情事，你只是用般若观照，先有能观所观，观到最后打成一片净智双明，就证实相般若了，是用这样而入啊。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这个若能读诵书写持咒身心代持，若安住处庄载原子如是基业忧汤消血，不久皆证无生法忍，就是表你悟本真心，然后念念观照真心，来守本真心，又知道这世间身心世界是你这一心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所以守本真心，当你根尘接触心念一动，马上用这一心三谛里，你用空观也好，用假观也好，用中观也好，来扫除你的情事，时时保持你不起波涛的心啊，时时保持你急躁的心，等到你这个功夫打成一片的时候，不观而观就入了相似的，不以万法为理啊，念念烦恼挂不住，就这样证入啊，这样而入啊。所以这身上书写持咒，身上代持，就是指这样守本真心，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来扫除情事啊。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当然呢，不久皆得悟无生忍啊。因为这是最了义的，所以这样的修法如是基业忧汤消学啊。所以你悟本心，了解真心是急躁的，了解你的心体，所以这很重要。那一天我们在研讨，有位同修就说他想到这真心啊，真心是心行处灭不这个言语道断呢、言说不可及啊，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呢、是这样没错啊，但是什么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是言说不可及，这叫什么？这叫文字游戏啊，你往外去跑了，那想反正这个言说不可及，心行处灭一道断这太难了。很多人就绕在这一种文字游戏里面了，那就很难体会了。我就说，真心在那里，妄心就是真心了，妄心是以真心为体啊，以真心为体啊，没有真根本没有妄啊， 是因为你真心，你动心了，着相了，起波涛了。真心本来没有波涛啊，就像水，它的水性是平的，是静的，是清凉的，它能够照，当它平静的时候，能够照空中的倒影呢。但是呢，它被风吹的时候，它才会高高低低啊，才会失掉它的照的功夫啊，啊，才会变成了汹涌澎湃啊，或者说它是清凉的、啊，水就这样平平的。所以你不需要说这个水在起波涛，说我加上什么元素让它平下来，不需要，它本来就是平静。你只要风停了，它就平了。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啊，你不守它，你处处去攀缘它，攀缘外层境界啊，那它就一攀缘就起了波涛了。随着你攀缘程度的大小，波浪有高有还有低啊，攀缘小的波浪低一点，攀缘重的起贪嗔痴的波浪就高了，波浪越高，那个功能就越丧失掉了，真心的功能就越丧失掉。那不攀缘了，平静了，那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极而常用，用而常极，真心的功夫就显出来了。所以真在哪里？真就在妄中啊！你着相了，那就叫妄；你离相了，就叫做真。真心里面根本没有妄、真妄这两相啊。啊，真心只有什么？在眼也见，在耳也闻，在鼻能嗅，在手能尝能说，在手 能抓，在脚能奔，在意能知。真心只有这个具体即用的功能。但是你根尘一接触，攀缘动心，好了，起了波涛就叫妄心啊。那波涛停了就叫真心，那真心根本没有这两真妄的差别啊，没有这两个啊，真心只有具体即用啊。就像镜子，镜子没有真照跟假照的差别啊，没有啊，照都一样啊，只是蒙尘或者是镜子高凹凹凸凸不同啊，所以照的不真而已啊。